在上课之前，我要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下个礼拜六、礼拜天要禅二嘛，那有参加的同学呢，就是你有报名的同学，不管是候补还是就是有报名哈，那请你到等一下要回家之前，你到那个咨客室啊，去再二度确认。二度确认，因为我们去年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有很多同学报名呢，没有来禅修，那我们有保留位置给他啊，所以就非常可惜哈，所以这一次我们是希望有做二度确认的工作哈，所以大家有报名的话，或者你告诉认识的朋友哈，就是要跟咨客室这里二度确认哈，因为我们要订便当。再来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荣培呀，我们录音的这个同学呢，他很发心。本来我是说一楼是只有听声音的，在大殿哈，你可以自己坐，就报名是候补的人哈，上面坐不下嘛。那你在一楼大殿可以自己听声音，听老师的讲解，在那里禅坐也可以。那但是荣培他说这样子很。学习的人他会就是不是很清楚啊，所以他发心要拉那个视讯下去啦，就是一楼也会有那个视讯啊，就是这个视讯传到一楼，所以如果大家报名已经来不及报的话，那你要在一楼大殿那边自由坐也可以啊，就有视讯可以看。那自由坐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觉得太累了，你早点回家一楼叫一楼是叫自由坐，二楼叫对号坐因为我们人手也不太足嘛，然后一楼是常住众，平常有做早晚课嘛，所以我就不想把一楼全部也做禅堂那不然的话，我们早晚课不方便所以我们是以二楼为主啊，一楼的话是自由坐，但是自由坐不是叫你拿吃的东西进去了哈，我还是会下去巡视一下的哈，好，再来的话，我是要请求志工啊，我们10号禅修嘛哈，9号早上的9点，我们要布置这里跟一楼。就是我们要拖地，还有把桌子收起来哈，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是最少的人数了哈，我们是需要男众8位，女众8位这样如果大家有空的话，想要发心，就是9号礼拜四，哎，不是礼拜五的早上9点，那跟咨客室报名啊，跟咨客室报名。就是9点来帮忙布置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禅二的事啊。那当然，因为我们的人会很满哈，所以尤其在二楼，我们一定是应该会开冷气。我在讲人那么多哈，所以大家如果你有感冒或者你不舒服，你最好戴口罩最好的，因为去年是我们去买呀。我们看到很多人咳嗽又没有戴口罩，所以我们就赶快跑到外面去 seven 那种去买所以如果你自己带来的话是更好我们就不必准备如果你觉得怕冷啊什么，自己多带一些毛巾、盖腿巾，我们有准备，但是因为有些人要盖很多的嘛，对不对？很夸张那种嘛，又还要塞屁股啦什么，一条不够嘛，对不对？所以他要多，你多带几条来可以啦但是不要来这里，不是服装表演所以你不用带漂亮的那种带毛巾来就好好，那这个是禅二那开音法师他已经在台湾了啦那这个佛随念本来他没有立刻答应我的，这次是我要求他，因为。开云法师跟我讲说，他说其实两天是不太时间不够的，最少要3天的佛随念那慈心观可以， 安波念也可以，但是就是佛随念不可以，他讲，哎，那但是后来我要求他说我们会日子可以这样，所以他就勉为其难的来跟大家教导哈，嗯，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习，嗯，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色事分的解释哈，还没有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注脚好了，大家看一下课本的55页哈，注脚12。注脚12，注脚12的刮胡一啊，《集一门主论》呢就有谈到什么是吃，有没有？云和吃，吃云和。那对于前记后记前后记无知，那这个就是愚痴。前记跟后记呢有两种解释的哦，有些人说前记就是过去式。后继就是未来式，有些就倒过来了哈。总之这两个就是过去跟未来啊。那对于过去未来啊，或者是两个无知，那就是无明。那对于内外无痴，内的话当然就是指我们的心心所法或者是色法啊。外的话就是别人的五蕴，内的话就指自己的五蕴不了解啊。那第二行，对于业易熟，业易熟，业就知道嘛，业力嘛，易熟就是果报，对于业力果报，业力果报不知，那就是无知。善作业，恶作业，善恶作业无知，那这个也是属于无知，无明。那再来一组，就是因无知，因所生法啊，因就是缘起，因所生法就是缘生啊，一个是缘起，一个是缘生啊。那再来的话就是对于佛法生无知，不了解三宝。那再往后呢，就是苦集灭道，四圣谛不知啊。那再来呢，就是善法恶法不知。那再来是有罪法无罪法不知啊。那再来是应修的法不应修的法也无知，那下略的法跟圣妙的法也无知，黑法跟白法也不知，有敌对法跟有敌对法无知，于原生法无知，于六处处如实无知啊。我们正面是讲如实知嘛哈，那愚痴到如实无知也很真实呢哈，他也是如实的无知哎呀。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有他愚痴的不同的译名了哈，那我们就不看。那大家看就是往下的一行，他说这些无知啊，他能够障碍善品，令不涅槃，有看到吗？哎，无明呢，他就是这样哦，他不是什么都不知哦，不是说懵懵那个叫无明哦，不是，他是错误的知，他是能够障碍让我们的善法哈，善品法没有办法产生，没有办法产生善品法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涅槃了啊。我们不懂得修善法，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得到涅槃喽。这个就叫做无知啊，这就叫无知，嗯。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二诚实论哈，诚实论。那上面的呢，无明者也是跟上面大同小异，但是它的第二行后面啊哈，到第三行这边就跟上面不同了。他说如实不知者，不知什么呢？不知空，还有什么无我？哎，他说不知的话呢，是不知空跟无我啊，诚实论。所以啊，无明啊，其实他是不知道这种空性啊，不知道无我啊，认为有一个实我，都叫无明。好，我们看56页啊，我们看色事分的解释啊。那对于经文，我刚刚有问大家哈、啊，经文呢56页，我有问大家，哎，无常啊，那个磨灭法、无常法、磨灭法，还有呢生灭法有什么不同？那在论点呢就有解释啦啊，这个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了嘛哈，哎，那 修观行者呢，要观察这三相啊，就是对于过去诸行要了知它是无常的无常性，因为它已生已灭，对不对啊？那第二呢，现在诸行了知它是灭法性，因为它已生未灭嘛，它已经生了还没有灭，所以我们要观它的灭法性。那未来的法呢，为什么要观它的生跟它的灭呢？因为它是什么未生未灭的法，它还没有出现嘛，所以就要观察它是生灭的法，这样。所以这三世的观察啊，无常观啊，它可以有非常善巧的说明啊，所以十四分这里的解释呢是挺好的啊。所以他说于三世行无有余痴，就是对于上面的过去现在未来诸行啊，没有余痴，不染污心，安乐而住，就堕在明树。这个明树呢，就是堕在的意思，它不是说堕落啦哈，就是它会处于智慧的行列里面啊。这个树就是行列嘛哈，我们前面有上过嘛，就是凡夫树，这个树呢可以把它解释为这个行列哈，你可能就是凡夫的行列啊。那明的话就是智慧嘛哈，那你如果能够对这三世行无余痴，就堕在有智慧的行列，那就是圣者嘛，圣者树啊，圣者树。那如果是最后一行呢，就是如果你是余痴住，就堕在什么无名树，那这个就是凡夫树啦啊，凡夫树。好，那下面呢就解释经文的不知不见无无间等啊，于暗不明啊。那最后一段呢，最后一个圈圈是倒过来啊，反面的，就是知见明觉慧无间等，有没有啊？那这一个的话的解释哈，要上下两段一起看啊，就是卷84跟卷83要对着看啊，前面几个。比如说卷84呢，总共有几个名相？七个。83呢？12个啊。那我们先来看84啊。无知者第一个，就是于不现见，诶，好像看不太懂哈。无知者为什么他说于不现见？所以我们要对下面，对到下面来，对到下面的卷83的第五个智者，有没有？他说什么叫智呢？有智慧的情况呢，就是知道不现见境，有没有？不现见境，那不现见境的话就是超出我们的了解之外的境啊。所以呢，在我今天给大家的补充讲义啊，就是刚刚我写在白板上的那一个论记的出处呢，它就是说无知，它就是对于我们未曾听闻的佛法出世法，那都不现见的法都不知，因为在凡夫来说，他根本没有这个出世间法在他的生命出现过啊，所以他叫做不现见啊，不现见境啊，他叫做不现见境。那对于这种不现见境，如果是不了知的话，那就叫无知，就叫无知。那如果了知的话，就叫智啊，就智慧的智。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嗯。那卷84第二个无见，无见是什么呢？无见对到下面是哪一个啊？第六个啦，第六个才吻合啦，第六八卷83的第六个啊，就是见什么呢？现见现在前的境。因为第五个呢是不现见啊，就是不是他了知的哈，不是他现见。那这个第六个的话呢，就是他是他现见的境界，是他可以自己看到的啊。那对于现见的呢，他就是 能够了知的话，那就是透过思维啊，他能够推理啊，那这种的话就是属于见啊。那如果他对于现见的东西没有办法了知，就称为无见啊，就称为无见啊。所以我们要这种对之无见的话，就要修思所成慧啊，思慧。论记的解释啊，好，那下面的话就好理解了，下面的话就比较好理解啊。我们看卷84啊，84的第三个无限观，有没有？无限观啊，就是限观，就是见到了哈。大家看补充讲义那边，我有列给大家啊，补充讲义21页最上面啊，限观就是见到，有没有？21页的地方找到吗？有哈，哎，最上面现观就是见道啊，就是见道。21页哈，今天发的讲义嘛哈，今天发的补充讲义。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卷84这个无限观啊，无限观的话就是如实证，不由他缘啊。因为他已经透过修慧啊证得了，所以他就是限观。那反过来呢，无限观的话就是他对于如实证的东西啊，不由他悟的这些法不知道，所以他就是无限观啊。那我们可以看卷83最后一个啊，就是56页最下面一个第12个限观是什么呢？就是现观法，有没有？于诸法中，非不现见，非缘他智哈。非不现见呢，就是能够现见的意思了哈。他能够现见四圣谛，能够观，不是观别人，是观自身的苦集灭道而见道的啊。不是观别人，是观自己啊。所以他说非缘他智啊，因为他是观自身的苦集灭道啊。那这个就是限观。那卷84倒过来呢，他说无限观就是对于这种如实不由他缘的这种智慧啊，他没有办法体证，所以他叫做无限观啊。好，卷84上面啊，黑暗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实事啊，哈，真实的事不正确的了知啊，不正了知。比如说，对于涅槃啊、八正道啊，不正了知啊，就叫黑暗。那愚痴呢，就是对于不实的事妄生真意，这个是我们凡夫最多的情况了。不是真实的事情，我们是妄生真意啊。就好像比如说我们看到晚上看到马路呢有一条绳子没有灯光，我们就以为是什么蛇，这种经不经常发生啊？经常发生的啊，经常发生啊。所以不对于这些不真实的事妄生真意，这个就叫愚痴。第六，什么叫无明呢？就是所应该知道的事情呢不能善巧啊。那对于这些所应该了解的东西不正了知啊，所以对于佛所说的法义啊名句文身，佛所说的法的内容不能解了，就叫无明啊。那第七，昏暗的话就是成就毁谤的一切邪见啊，就是昏暗啊。所以谤三宝啊，谤四谛啊，哈，谤一切啊，这种啊，谤圣法、啊，这是属于昏暗啊，哈，昏暗。那反面的就是最后一段卷83啊。那这里总共可以分成三组哈，大家自己画起来哈，1、2、3、4可以是一组啊，就是知、见、觉、知，有没有？这个可以是一组，为什么呢？你看他的解释哈，他就是见闻觉知啦，他就是见闻觉知四个啊。那5、6、7、8也是一组，5、6、7、8也是一组，就是知见明觉啊， 那九到十二也是一组这样啊。那这个是属于无名跟名的这种定义啦哈，名词的定义。好，好，那这个我们就不再详细说了哈。好，我们请看57页。57页上面呢，卷83也是在解释眼智明觉啊。比如说在见道的时候呢，会产生眼智明觉啊，就是这四种是智慧的别名啊。那明呢，就是尽所有性，觉就是如所有性，有没有？好，那接下去的86呢，卷86这个我们就不看了啊，因为它是辨别知跟见的差异而已。好，我们现在来继续看第杂含第40经啊。40经的话，刚刚跟前面的经也差不多啊，所以我有跟大家说嘛哈，后面的经文就很多是类似的。那这一部经也是释利弗跟摩诃居士罗啊的问答，那也是问到无明者，就是不知，不知者就是无明，有没有啊？那他只是多了倒数第三行啊，对于五蕴的苦集灭道的说明啊。好，我们看58页啊。那58页第三行，那一样的哈，那解释明就是知啊。那对于五蕴的苦集灭道如是知，那就能够获得见明觉慧无间等啊，就是有智慧啊。那这个就是第40经。那41经也是大同小异啊，也一样是舍利弗跟居士罗啊。那一样的是问无明啊，就是不知就是无明。那这里的答案呢，舍利弗的回答就是色不如是知，色即色灭，色味色幻色离啊，所以就是苦集灭味幻离这样啊，就是六个啊。那其他的都大同小异了，所以到41经为止呢，就是跟前面所说的就没有差别很大啊。那这苦集灭道未幻离呢，为什么说它可以成为一个修学的次第啊，去出善呢？就是不管大家去看清净道论还是去看阿毗达摩论呢，跟杂含经所讲的这个大概的次第啊，都是吻合的啊。那但是阿含经它比较着重在正路的那个时间讲啊，那个时间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只是看杂含经，你会发现啊，我看杂含经好像不晓得它的修学的次第具体如何啊，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产生啊。所以我今天有补充一个资料给大家看哈，就是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的22页啊，22页。导师在《原始圣典之集成》，那导师介绍的是中阿含的修学次第，找到吗？有哈，22页，中阿含，中阿含修道次第的条贯啊。那 A。在相应修多罗中，就是我们的杂含经啦。在杂含经呢，一切经文是随机善说的。那修道的品目呢也非常多，有时候呢他只是说到会观的正入啊，就好像我们杂含第一经啊，你要观如实正观无常苦空无我啊，就能够怎么样呢，得正见啊，就能够喜贪净得解脱啊，他就是直接讲慧观的啦啊。那有的呢，他就只是说禅定；有的呢，他只是说戒跟慧；那有的说定跟慧啊。然而修道的次第，它是有先后必然的因果关系的啊。依戒而定，依定而慧，依慧得解脱。这一修正的次第呢，在师资 师资的话就是师徒传承啊，啊修学中明摆的揭露出来啊。所以中阿含的修学次第有三类，那第一类呢就是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啦啊。第一类导师总共呢引了中阿含四部经，画成了这个图表，那大家看23页啊，总共有 ABCD 四部经，23页这个图表啊，我有把它反黑，有看到吗？就是如实知、厌、无欲、解脱，有没有？这四个。所以你没有发现，如果是按照中阿含来看的话，我们杂阿含经常出现的修学的次第呢，是在后面的，对不对？在那个如实知、厌、无欲、解脱这个地方的，他比较少谈前面的，有没有？比较少谈前面。那这个是因为我们是五蕴相应啦。如果我们读到道品相应的时候呢，就会读到前面的啦啊，就是有一些他就会提到前面的修学的方便。那我们读五蕴颂就比较没有啊，五蕴颂就比较没有。那他在这个修学次第里面，中阿含修学次第呢，就是比较排在后面的啦啊，修所就是法随法行的阶段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哈，总共有四部经啊，就 ABCD 四部经。那最详细的就是 D 第四部经啊。那第四部经的话呢，这一部中阿含经很有名哈，习相应品的一部经。那这一部经呢，第一个次第呢，就是要奉事善知识，有没有？在22页这边，22页的 ABCD 的 D 有找到吗？有哈，奉事善知识。好，奉事善知识要怎么样呢？要前往去闻善法。好，我们是要去清净善知识，是要跟他听闻善法，然后熏习耳戒。诶，为什么要熏习耳戒哈？一般我们都是听闻佛法，我们是熏习我们的耳戒，就是耳根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啊不经常听闻佛法，我们喜欢看电视啊，听八卦新闻啊，你熏习的是什么？就是杂染法，对不对？就是杂染法。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经常跟喜欢八卦的人在一起，会变成什么？八婆。啊，喜欢那个精进修行的人呢，他就会变成什么？修行人。哎，所以这一种，我们尤其是我们很会去听别人讲话的习惯啊，就是经常你跟这些人在一起，你熏习他的那一种耳戒啊，我们的耳戒如果熏习的不是善法的话，那我们啊慢慢形成的个性啊就会倾向一边啊。啊，所以为什么经典要教导我们熏习耳戒啊，就是因为这一些佛法，这一些出世法，在我们的内心其实是很少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啊，那天我去接那个寂如法师哈，因为我去机场接他，因为我们去到机场才知道 delay 了哦，啊 delay 半小时，但是我们在那边等了也等了。我们一直望着那个机门，它出口处哈，也等了一个小时。他在里面也很紧张，我们也很紧张，因为他没有手机哦。哎，他不太会用电脑的，哎，寂如法师。然后我们就在等，然后我已经等了一个小时，我说啊，不然我去问柜台啦啊，我有他的熟名嘛，我可以去查一下航空啊，因为最近都很多这种意外，很恐怖哈，嗯。那所以我就去查一下，我还没有找到那个柜台哈，他就出来了，他出来 ，OK， 好，我们接到了就很开心，那我们就下那个停车场。那下停车场的时候啊，因为那个开车的法师呢，他也不熟哦，我们一下就下到地下二楼，那车子放在地下一楼，然后他又跟着拉行李，又跟着我们拉上来，然后我就观察他，哎，真的那个。 因为我们开车的法师啊，他不熟啊机场，大家都知道啊，桃园机场是很特殊的啦，他那个路线你走错了啊，要再绕一圈，有没有啊？那所以就在那里也等了一阵子了哈，然后我就说，哎呦，可能是那法师不晓得是发生什么意外哈，然后记录法师呢就跟我讲说，他说没关系，我们在这里等。我发现哈，他记录法师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他懂得很觉照力蛮强的人，哎，他完全就是对于这一种生活上遇到这一种不如意的情况哈，一点他都不会起伏，不太会起伏，就是他的生念处，他一直讲生念处嘛哈，他对于这个念头的掌握是蛮用心的，老实讲，哎，我有观察到他这一点啊，那。因为他自己在美国啊有闭关，自己闭关好像两三年，很苦啦哈，很苦。那但是呢他是意志力很强的人啊，所以我自己在这些长老的身上呢学得很多，真的没、哎、啊，我看他在房间也是，嗯、哎、我都会去问候他啊，问候他，我就问他说，长老有没有时差，他说没有，然后第三天呢开始有了严重时差，第三天开始，所以很好笑啊他啊、欸、对，前面的一两天刚来，前面两天没事，诶，第三天开始才严重啊，嗯，那还好啦，还好，就是现在冬天嘛哈，嗯，那也比较好睡啊，你们会不会啊，会不会冬天比较好睡哈，嗯，不用开冷气，嗯，所以我想他时差应该会比较快调好了哈，嗯，好，所以我们熏习耳界哈，我们去清净善寺呢是要熏习我们的耳界，所以大家要千万记着，我们去找师父聊天呢、啊，不要聊八卦，真的啊，因为你会让那个师父呢跟你讲的就不是善法的话，对我们熏习耳界的是不好的，这样了解哈。嗯，所以有时候我们拿放在车上听法，或者是走路的时候听法都好，总之能熏习多少就熏习说多少啊。嗯，再来呢是观法啊，我们要学习观了，受持诵法啊，观法忍，那产生性，然后再有正思维、正念、正知、复诸根。诶，这边开始他就要开始学习什么呢？守护诸根，这边开始就要学戒了啊，所以你看23页哈、啊、23页这个图表呢就开始，这边就要开始持戒了。好，我想问大家，在座的还没有皈依跟五戒的请举手，在座的没有三皈依的请举手，还没有三皈依，诶，都有啊，哇，太好了啊，没有受五戒的呢，还没有受五戒的啊，还有不少啊。嗯，如果我们慧乐讲堂办皈依跟五戒，大家会不会参加？会吗？还是你们都有了？可以增一戒啊。哦，可以增一戒啊。因为有人跟我们建议啊，跟我们建议说，是不是我们学员也要做这个皈依跟五戒啊？所以我再跟住持讨论一下。嗯。那这个就是持戒啊，就是佛弟子都要的了哈，最少都要五戒，然后有持戒呢才会产生不悔啊，这个不悔的话就是追悔啦啊，我们经常凡夫呢都是因为不持戒，所以我们行为啊有过失的时候呢才来懊悔，才来追悔啊，所以有持戒就不悔啊，就不悔，这个不悔不是不后悔哈，你不要乱解哈，哎，这个是追悔的意思，追悔啊。那再来是因为内心知道自己的行为啊是如法如律，所以会欢悦啊。那欢悦的话就能够得到喜，然后呢能够让心安定。大家有没有觉得呢，我们如果一个人啊，我们的行为心安理得，睡眠会比较好睡，有没有？ 如果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呢，会觉得挂碍哈，躺在那里哈，想很久，想到累也睡不着啊，想到累也睡不着，真惨。然后还要把旁边那个人叫醒，你要陪我一起，不要睡啊。那所以在佛法的修学呢，就是如果有戒，后面的你看它戒下来是什么呢？止，对吗？就开始呢，可以修学定了啊，可以修学定。止乐定啊，止乐定。那从定以下呢，就是慧观呐 啊，就是慧观，就是如实知，这边就是属于真实慧了啊，就是解脱了啊。好，我们看表格下面，他说 A 说是根本啊，就是最简要的啊，就是从戒学开始，戒定智正向于厌无欲解脱啊，三学的修学次第。那 D 的话呢？就是最右边这边呢，这一个呢有奉事善知识，这一个的话，它就是呢在三学勤修啊，法随法行以前，要经历什么呢？清净善友、多闻熏习、如理思维的过程啊。所以22页的那些内容呢，就是这三支啊。重于文思的修学可适用于在家众的修学，有没有啊？所以22页这些内容啊是非常适合我们在座的大家一起修学的啊。23页开始这里呢，戒定慧呢就是属于共出家的了啊。因为出家人他是从在家而来的嘛，所以在家的时候就有持戒皈依，那当然出家那更不用说了哈，所以着重在三学的哈，出家人。好，那这个就是我补充这个给大家，就是要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了哈。阿含呢，阿含的性格啊跟读论点呢有一点不同。阿含呢，如果我们只有读少数的几部经，也许不能够完整的掌握一些修学的次第啊，所以这个中阿含呢，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次第呢刚好可以补我们一些杂阿含的地方啊，所以我就附录给大家看啊。那其他部分大家就回家慢慢看啊。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杂阿含第42经啊。好，请看59页啊。好，这一部经就不同了，所以我们可以大家诵念一下啊。诶，但是好长哦。我们诵到59页这边就好了哈，60页那边不用诵啊，60页那边我用讲的，因为是大同小异啊。好，我们从59页开始。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尔时尊者舍利弗供摩诃居士罗在起者雪山，摩诃居士罗普时从禅起，欲舍利弗所问讯，相宜悦矣，却坐一面。时摩诃居士罗与舍利弗欲有所问，仁者临有闲暇见答已否？舍利弗言：仁者且问，知者当答。摩诃居士罗问舍利弗言：若比丘会得无间等法，欲求无间等法，云何方便求？思为何等法？舍利弗：若比丘未得无间等法，欲求无间等法，精勤思维，无所蕴，如病如痈，如刺如沙，无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是所应处故。若比丘于此五受蕴精勤思维，得须陀洹果证。又问舍利弗：得须陀洹果证矣， 欲得斯陀含果正者，当思维何等法？是利佛言：居斯罗，已得须陀含果正矣。欲得斯陀含果正者，亦当精勤思维。此五受蕴法，如病如痈如刺如杀，无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是所应处故。若比丘于此五受蕴精勤思维，得斯陀含果正。好，我们看六十页啊。那刚刚前面呢是提到得初果得恶果，那第六十页就是欲得阿那含果，就是欲得三果，答案也一样。然后呢再来第二四六第六行，那摩诃居士呢又问舍利弗说，如果三果要再进阶四果阿罗汉呢，答案也一样，答案也一样。然后我们看最后一段哈，摩诃居士罗又问舍利弗说，如果他证得阿罗汉呢，他要思维何等法？哦，最后一段你看哦，舍利弗言，摩诃居士罗，阿罗汉亦复如是思维，此五受蕴法，如病如痈如刺如杀，无常苦空无我，所以者何？未得未得故，正未正故，见法乐住故。所以你看到到了阿罗汉呢，他还是思维同样的内容。所以这二正事呢，各闻所说欢喜而去。所以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说哈，我们现在大家比较希望的是先达到哪一果啊？你们先想要达到哪一果啊？你们今生的愿求是希望达到哪一果？不要跟我讲芒果哈，哈哈，就是五十九页嘛哈，五十九页我们先看，应该是要出果是我们的一个最基础啦。如果出果都没有的话，后面的你就不要问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出果可以说是我们如果学解脱道的人，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啊。所以呢在五十九页这边啊，居士罗问舍利弗说，如果还未得无间等法，这个无间等就是刚刚我补充给大家，就是见道嘛啊，就现观啊，无间等就现观见道。那如果要得见道要怎么得？那舍利弗说就是这样啊，就精勤思维五受蕴啊，如病如痈等等，一直到苦非我，苦空非我，有没有？这个是你应该着力的地方啊。那如果你能够这样思维的话，就得须陀洹果啊。所以呢现观见道啊，它下一步呢就是断三结证初果啊。所以须陀洹就是初果。那为什么说上面是谈见道，那下面又谈初果呢？那无间等啊，我刚刚跟大家说无间等就是现观啊，就是什么见道，对不对啊？就是现观。那它的层次呢就是等于见道。那为什么他又说那你思维五受蕴如病如痈啊，乃至空无我，那就能够证得初果呢啊？见道跟初果还是有前后嘛，对不对啊？但是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在所有的经典呢都有提到见道到初果呢，这中间是不会断的，这中间是不会断的。就是比如说我见到了，然后到初果，不管你是十五心见到也好，你是一心见到也好，但是从见到到正初果中间是不会断的，中间不断，中间不会断。但是从二初果到二果会不会断？会不会中断啊？ 这边就有可能中断了，所以这边就有可能中断，就是他有可能啊，就是他没有就是在积极的去用功，所以出果呢他就比较慢断尽烦恼，所以说出果有什么呢？有七次往返嘛，对不对？出果的话他有七次往返啊，就是还有七番生死，七番生死啊，最多七番生死啊，就是他还需要再来七次啊，那所以这边就有可能中断啊，这边就有可能，那二果到三果也是如此啊，后面亦复如是。所以呢比较特别的就是这边我要强调的了哈，从见道到出果这边它是不中断的，只有这一个地方它是不中断的，这个地方不中断。所以在杂含经这边就提到说，如果你能够得无间等，那得无间等的话，那就是得证须陀洹果这样啊。嗯，所以他有时候这两个他是放在一起讲的啊。那现在问题就是这八个东西呢是我们的重点啊哈，如病如庸如炽如杀，还有无常苦空无我，这边大家可以把它分成两组了哈，前面四个是一组，后面四个是一组哈。那北传跟南传的放法有一点不同啊，所以大家看注脚19啊，注脚19在相应部呢，那相应部的话呢，他就提到说，居士罗，具戒的比丘应该如理作意，五受蕴为无常苦，然后呢，空无我就放到最后面去了，有没有？中间差了病庸，一直到毁坏，有没有？啊，所以它无常苦空非我，它是切成两半的，中间塞了这些进去了哈，所以它跟我们杂含经的汉译的那个次第有一点不同啊，次第有点不同。那这个到底要怎么解呢？啊，所以这个就是要参考导师的解释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我看我们下一次再讲好了啊，大家先有这个概念了哈，就是这相应部跟杂含这个地方翻译不同啊，所以我下一次从这边开始啊，42经我们再看导师的还有瑜伽师地论的说明啊。嗯，好，那我们拿出这个佛随念的巴利文，我们来诵念一遍。